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上一次的陪你读书栏目开始，我们一起读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无论能力是高或低，人脉是广或窄，存款是多是少，要实现梦想，你最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引向成功的态度。即使只想做凡夫俗子，你也需要知道如何做个成功的凡夫俗子。这本书的作者约翰麦斯威尔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，带我们看见态度无所不在的影响，分析潜藏生命深处的态度形成过程，帮助我们辨识会危及态度的因素。此外，他一方面以圣经为基础，另一方面穿插许多真实故事，读起来既有料又有趣。更好的是，他还为读者拟好了改变态度的行动方案，每读完一章就可以立即应用。无论读者想改变生命的哪个层面，我们的成功呢是指日可待的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态度要改变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哦。作者在其中呢，他特别引用许多的经文来帮助我们。圣经其实是我们态度的最佳指标，因此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这是要改变态度最基本的药方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会从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这一本书看到第三章，态度为何如此重要？第一个部分，当然在读这一本书之前，我们要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：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九章24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24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马可福音第九章24节，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：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无知不可能产生信心，信心乃是建立于我们的认识。在我们相信他人会送给我们宝贝时，先要搞清楚他是否值得信任。这位父亲要求能更深认识神，好叫他相信主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。他的儿子从童年就被魔鬼附身，这位父亲不够认识耶稣，但是他曾经听闻过，也亲眼见过。他知道如果自己的儿子还有救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没有任何人有办法。他拼命地求耶稣帮助，结果耶稣医治了他的儿子。 这位绝望的父亲虽然信心不足，他仍然正确地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当你自觉很难有信心的时候，这不是你回避耶稣或者为自己的挣扎羞愧的时候。若不靠耶稣，你的信心永远不可能增加。耶稣愿意帮助你增加你的信心，他不仅能够满足你的需要，也能够赐给你信心，要相信他的供应。如果你正在挣扎，不确定神是否能够供应你所需，这是因为你不了解他。他愿意你去认识他，寻求他，让他使你幸福，让他满足你一切的需求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人生的风浪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信心的步伐也常是举步维艰，但是再微小的信心你都悦纳和扶持。每当我呼求时，你总是再次将我从低谷中拉起。求你使我的信心不断的增长，在风雨中仍坚定相信的依靠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来听这首《信心起步走》。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，走不掉，有人快，有人慢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，走时间有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，陈恩惠及吴曼玲共同翻译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三章了。第三章的主题是态度为何如此重要。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，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好吗？若你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很好，你会得到很好的结果。若你觉得这个世界不过尔尔，你从世界得到的回应也会普普通通。若你对周遭世界感觉很差，那么你只会从生命得到负面回馈。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自词的世界，与这些字词相关的含义常会引起我们不同的反应，例如快乐、接纳、平安、成功，这些字词描述了我们每个人的愿望。但是态度这个词可以提高我们实现愿望的可能，也会阻扰希望成真。我在南卡罗来纳州带领一项会议时做过以下实验，为了显示态度这个词的重要，我念了上面的那段话，然后问大家哪个词可以决定我们是否快乐、平安与成功。听众开始举出像是工作、教育、金钱、时间等等，最后才终于有一个人说出态度这个词。态度是生命中如此重要的领域，却不是他们最看重的。事实上，态度是决定我们成功与否的重要力量。对某些人而言，态度代表每个机会中的困难；对某些人而言，态度代表每个困难中的机会。有些人抱持积极态度向上提升，有些人则以消极态度往下跌降。态度为何会造就某些人，却又绊倒某些人，实在值得我们探讨。研读本章所列的要点，可以加深我们对此事实的认识。态度金句第一是，态度决定我们对人生的看法。两桶水的故事最能凸显这个道理。第一个桶子是乐观者，另一个桶子是悲观者。后者离开水井时，叹气说，再没有人的生命比我更灰暗了。我每次都满满的离开这口井，然后又空空的回来取水。前者离开水井时，高兴地说，再没有人的生命比我更快乐了。我每次都空空的来到这口井，然后满满的离开。我们的态度显示我们对人生的期望。如果我们昂首，就会起飞。如果我们垂头丧气，就有可能失败。我最喜欢的一则故事是关于一对祖父母去看他们孙子。每天下午，祖父都会小睡一下。有一天，孙子决定开祖父一个玩笑，把一片干乳酪放在他胡须上。 不久，祖父醒过来了，他嗅了一下，大叫：“房间好臭啊！”他起身走进厨房，没多久，他觉得厨房也很臭，就走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。他实在太惊讶了，怎么连屋外也很臭？他的结论是，整个世界都很臭。我们人生不也如此吗？当我们带着臭鲁洛的态度时，整个世界都是臭的。有一个测试态度的好办法是问自己这个问题：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我好吗？若你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很好，你会得到很好的结果。若你觉得这个世界不过尔尔，你从世界得到的回馈也会普普通通。若你对周遭世界感觉很差，那么你只会从生命得到负面回馈。环顾你四周，注意那些过得不快乐、不满足的人们的谈话，你会发现他们呐喊着反对这个世界，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们不公平，给他们带来麻烦、悲惨和不幸。然而，有时这个不满足的监狱是他们自己亲手筑起来的。不管我们有没有从这个监狱里获得释放，这个世界都照常运转。采取健康良好的人生态度，对社会的影响也许并不大，对我们自己的影响却很大。这种改变无法来自他人，必须来自我们自己。使徒保罗有一个可憎的过去需要克服，他告诉提摩太，他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在他改变之后，他就切切渴慕更认识主。他如何实现这种渴慕呢？不是等着别人帮助他，也不是往后看埋怨糟糕的过去。保罗勤奋地抓住耶稣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：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观负责。圣经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和行动会影响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什么。我们无法估计错误的态度使我们失去多少工作，错过多少升迁机会，增加多少无法达成的销售数字和毁掉多少婚姻。但是几乎每一天，我们都看到有人做着他们讨厌的工作，忍受不快乐的婚姻，全都因为他们总是在等待别人或世界改变，而不知道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神已经给了他们想要改变的渴望，但是针对这个渴望采取行动的决定要由他们自己做出。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环境都完全配合我们的人生，不过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态度配合环境。保罗被囚于罗马时，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示范。他当然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，他被关的监狱又暗又冷，可是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却充满光明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注意，这可是被囚的人叫监狱外自由自在的人要喜乐。保罗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不，秘诀在腓立比书同一章稍后揭晓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11-12节，保罗说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调整态度的能力不会自动出现，这是学习而来的行为，可以使积极的展望变得自然。我在第四单元改变你的态度会进一步讨论这种学习而来的行为。保罗以他的人生再三教导我们，一个人的态度创造了他的环境，不管是心理、情绪、身体或心灵方面。请 圈选出最能反映你人生态度的句子。叫世界走开，这是悲惨的世界，或是雨滴不断打在我头上，或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或者是哦，多美丽的早晨啊。态度的第二个金句是，态度决定我们与人的关系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说到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条准则对于基督徒有更深一层的意义，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果效的服事是建立于这种关系。以我所见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描述了最佳的服事模式。耶稣基督服事的模式包括几点：第一，他与门徒分享生活中的所有领域；第二，做仆人的态度和表现；第三，对众人实践爱人如己的态度。对人有果效的服事必须包括上述三方面，没有单一的方法。传道、咨询、探访能够切合一切需要，要切合人的需要，必须明智地运用各样方法。而福音医治与人心需要之间的桥梁，就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领导。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到五节描述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之领导的见解。首先，第一，关系达到立即认出的程度，他叫得出自己的羊的名字。第二，基于互信的关系，他的羊听到他的声音就来到跟前。第三，以身作则的领导，他走在他们前面，他们跟随他。不过要建立这种关系很不容易，人很有趣，坐巴士喜欢坐前座，上教堂喜欢坐后排，走路喜欢走在路中央。对一个人说天上有三千万颗星星，他会相信；对同一个人说椅子刚漆上油漆，他要摸一下才会相信。人有时候也很令人泄气，他们会在不对的时机，以不正确的理由出现在不对的地方。他们虽然有趣，但不一定可亲。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很难预料，你无法跟他们相处，可是没有他们又不行。因此，我们在这个拥挤的世界里，不能不跟别人建立适当的关系。史丹福研究中心指出，你辛苦赚钱，只有 12.5% 是靠知识得来，其余的 87.5% 是靠你与人相处的能力。就是说，85.5% 与人相处的能力，加上 12.5% 知识，等于成功。无怪乎老罗斯福总统说，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。洛克菲勒说，天下所有能力当中，我愿意付出最多金钱换取与人相处的能力。有人问石油大王盖蒂，什么是成功经理人最重要的特质？他的回答是，和经理人的知识或经验丰富与否没有太大关系。但是如果他无法透过别人获得成果，他就不够资格当主管。当我们拥有尊重别人、以别人为先的态度，我们就会为别人设想，而不是只考虑自己而已。除非我们为别人设身处地的着想，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人生，否则我们会像一名开车与别人车子相撞后气愤地跳出车子的男子，对着对方大吼：你们这些人开车不长眼睛啊，你是我今天撞到的第四部车子。几年前我在南部旅游，停在一个加油站加油，那是个下雨天，但是服务员仍然殷勤地招呼每一位顾客。我对这种一流的服务态度印象深刻，我抬头看到加油站前门的一个招牌，马上就明白了，招牌上写着顾客为何不上门，1%去世了，3%搬走了，5%其他友谊，9%竞争的理由油价，14%不满意产品，但是68%是因为服务员对他们不理不睬。 换言之，68%的顾客不上门，是因为服务员没有抱着服务的态度招呼顾客。在企业里，能够升迁的人通常都拥有良好的态度。升迁不会带给人卓越出色的态度，但卓越出色的态度会为人带来升迁机会。泰勒玛国际公司最近针对晋升到大公司最高职位的人进行研究，总共有16000名高级主管接受调查，结果高成就主管通常有健康的态度，与低成就主管通常有不健康的态度之间的差别如下。高成就者比较会同时关切人与盈利，低成就者通常只注意自己的保障。高成就者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属下，低成就者基本上不信任属下的能力。高成就者征询属下的意见，低成就者不在乎属下的意见。高成就者是倾听者，低成就者避免沟通，依赖公司的规章。我在1980年到81年之间进行一项相当大的计划，包括教导和带领15位牧师和他们的会众成为不断成长有活力的教会。我最喜欢的工作是在主日崇拜里讲道，以及替教会储备参与服事的人。每次呼召现身前，我都会先问牧师，他觉得有多少人会在听到之后站出来服事卡上签名，投身宣教或门徒训练。一般牧师都会仔细数算可能和不可能的人数。我听到牧师估计的数字后，通常会告诉他，签名的人数会比他估计的还多。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难道我对他们的教会会有的认识比他还深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是我知道牧师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把教会的人预先分类，知道他们会有哪些回应。我不认识他们教会的人，我对他们全体的态度是开放和积极的。我对待会众的方式，就好像他们都应该会有回应。结果真是如此，15位牧师猜测的数目都比真正回应的人数要少。过去的负面经验常会阻扰我们的思想和态度。一个人找不到他最好用的句子，就怀疑邻居那常常在叮叮补补做木工的儿子。接连几天，那位年轻人做什么事看起来都很可疑，不管是走路、讲话的语气和动作。后来这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台后面找到句子，原来是自己不小心把句子掉到那里了。之后他对邻居的儿子就不再存着怀疑的心。未来一周，将你碰到的人都当作世上最重要的人一般来看待，没有例外。你会发现他们也开始如此对待你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我们今天看到第三章《态度为何如此重要》第一个部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